今天下午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谈论一下这个服事的事情。我是19岁信主，20岁的时候，有一天在礼拜天在教堂敬拜神的时候，在这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得非常激烈、非常兴奋的时候，忽然间他声音一大，结果他的假牙就掉出来，掉出来赶快又退回去。那当时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责备。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祷告说，神啊，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那一天早晨神对我说，你要教会复兴，你自己要先复兴，你要服侍神，要把自己献上。其实我已经献上自己。那一次聚会完了以后，我的心深受感动，我就决志决定，我就进了神学院，去了神学院。那是1963年的事情，现在整整40年。那在这40年的里面，我觉得服事里面是甜酸苦辣都有，但是我觉得最甜的最好的还是甜的多。苦是有，酸也有，有的时候也辣辣的，但是我到今天，我还是，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愿意服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来谈服侍的时候，什么叫做服侍？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敬拜，侍奉就是生活，侍奉就是生命。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情，那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但是做一点事情并不表示，并不表明是侍奉。你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情，并不是说这个就叫做侍奉。真正的侍奉是生命，是生活。不是我在教会做一点事儿，那我就是服侍主。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我们的生命就是侍奉。那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那但是在侍奉的里面呢，我这次的总题是孤单十架路。那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孤单的，十字架上每一次只可以钉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们要钉十字，背十字架，我们要在十字架的下面来跟从主，来服侍主的时候，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孤单，但是这个孤单，我们知道有一位跟我们作伴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苦路，这个十字架的血路，是有人在前面已经走过了。那这个走这条道路的，就是主耶稣。因此我们可以在服事的里面勇往直前，一直的向前走。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基督徒侍奉的里面是会有一些难处，会有一些挫折。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我想从摩西的生平里面来看侍奉的孤单跟怎么样或者解决。那所以我们今天想从摩西的生平里面稍微谈一下这个服事的事情。摩西生在埃及，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拉出来的意思。那因为摩西是从水里面，那个 那个炉底做的筐子把它拉出来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摩西。但是这个字的意思不，这个字本身呢是一个埃及的话，埃及的话，因为是埃及的公主给他起的名字。那从这个摩西是从炉底到王宫啊，这个是非凡的一件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侍奉神的路呢，我们的命运是操在神的手里面，上帝计划带领安排我们余生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所以这个耶利米说，在母腹里面就被上帝所分别为圣，所拣选。那保罗也是这么说。那摩西的一生也是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所安排的。那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住了40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开始念。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干。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摩西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摩西生下来以后，3个月以后就给埃及的公主在河里面发现了，然后米利暗就跟他说，好不好，我帮你去找一个保姆。他说好啊，所以米利暗就去找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是谁？就是他自己亲生的母亲啊。这个是很 is very good deal 哈、啊，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钱。那我相信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摩西是在他母亲的养育跟教导之下，所以他打心底里面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希伯来人。所以当他中文圣经说是将到40岁，那英文圣经说当他40岁，40岁的时候他就出去看他的弟兄，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去劝架，结果他因为前一阵子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这个希伯来人就对他发出一个这个反弹，说难道说你要打我们像你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那这40年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呢生命还没有受到考验跟磨练，还没有吃过苦。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一件事情啊，他就被放逐，也可以说他自己逃难。所以那他作为一个这个希伯来人，从炉底进到王宫，那简单的来描述他40年在王宫里面的生活，然后他想要来服侍他的弟兄的时候，想要来关怀他的同族的人的时候，这个犯了一个大错，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在埃及继续生存下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逃跑了。那摩西去了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多少年？40年。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是斯提凡的一篇讲章。那他在30节的时候过了40年。然后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哈， 圣经呢用一节的圣经来一句话来描写摩西在米甸旷野的40年。他说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这个是新约圣经来讲摩西的时候只是这一句话，逃掉了，住到米甸去，然后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那这40年是不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其实这40年对摩西的生命有着深刻的影响。那这40年里面，我相信或者我猜想，摩西心里面受了很多的挣扎。他这40年的日子，说好过也好过，说不好过也不好过，因为他每天所面对的是他岳父的羊群。但是这40年却预备了摩西，让他能够在另外的40年里面被神大大的使用。那摩西的第二个40年呢，我叫他做从王宫到旷野。那从王宫到旷野呢，那这40年是摩西生命里面的侍奉的操练。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跟一位牧师做他的提皮包的，他去哪里我帮他提皮包，跟他学徒的。那这位牧师告诉我说，神要用20年来造就一个传道人，他没说40年，因为我们人现在寿命比较短一点，40年的话就太长了，所以用20年来训练一个传道人。那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哪里需要，现在就行了，其实是对的。在我自己的侍奉里面，我觉得这个前20年还算不得什么，其实现在后20年还算不得什么，这活到老学到老。所以神把这个强有力的学了埃及一切学问知识的人，把他放逐到旷野，在40年的里面，从王宫到旷野，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那神所看重的不是我做什么，神所看重的不是我做什么，而是我是谁。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我做什么，而是我是谁。To b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do。 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我当然我们所有服侍的人做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信徒也好，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所谓参与服侍的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忙碌忙碌忙碌，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做。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很多的人服侍一阵子不干了，有没有不干的？休息休息，有没有休息休息？都有。我不是吹牛，感谢主，我40年没有休息。为什么你会累呢？为什么你服侍一下，服侍一两年、3年又不干了呢？What you do is not as important as who you are. It's to b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do. 所以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受造就，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受磨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们要跟神的关系亲密。所以当你的侍奉，你的服侍是生命的流露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去，一直去 ，keep going, going, going， 就像那个 battery 一样，那个电池一样，你不会累的。弟兄姐妹，如果 what you are 你没有下功夫 ，what you do doesn't matter。如果你没有在生命上与神联系的话，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大的果效，然后我们自己会疲倦。摩西从王宫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到了旷野里，但是这旷野的40年是他生命的精华，以后才能够在服事的里面显露出来。啊，经过这40年以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过了40年，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3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当那个法老王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痛苦，向上帝呼求，他们的痛苦上帝看见，他们的哀声上帝听见，所以上帝说，我要下来，要差遣人，要打发人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去找摩西。那摩西不肯的，其实你想，当我们人到了那是摩西80岁了，现在我60岁啊，哎呀，现在我都不是很想动了。我年轻的时候是东奔西跑啊，很有劲儿，现在不想动。那我在想，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生活已经很 routine 了啊，早出晚归啊，牧羊这样子，孩子也有了，家也有了，这个已经 settle down， life is easy， 就这样子安享晚年，不是很好吗？所以很多人也就进入这个退休的状态。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大多数是年轻人，所以我想给你们另外一个思想，一个思考，那就是趁着你还年富力壮的时候，思考上帝要怎么样来用你的生命。这个时候上帝向摩西发出呼召，要他回去的时候，出埃及记3章，摩西一直的推辞，他现在开始认识我是谁，我是谁。上帝说 You are nobody， 你什么都不是，你是 zero。 但是如果在这个零的前面加一个一，就是十。如果你是2个0的话，就是100。你零越多，加上上帝就多，就越多。所以，摩西开始 realize 了解，不是我是谁。所以他说我是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是谁。你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去。当摩西这么跟神 argue 的时候，上帝说，摩西说，你是谁？现在你告诉我我是谁啊，我什么都不是，但是你跟我同在，那你是谁？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That I am。 摩西还是不肯去，他说他们必定不信我，就是他们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定不信我。上帝就让摩西手里拿的那个杖丢到地上变成蛇，放在衣服里面拿出来变大麻风，再放回去就把麻风印就医好。然后他说这些都好，但是我不会讲话，我是拙口笨舌的。可是你想想看，摩西是不是拙口笨舌的？不是的，到现在我只跟上帝辩论都辩得多好，还拙口笨舌。要是你要找借口的，借口多得很呢。啊，上帝要你去的时候 ，shut up， 不要讲任何的话。就听命就对了。所以最后当然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发怒了，所以摩西非去不可。 那现在是我今天下午要讲的主要的哈、啊，主要的一部分，就是摩西从羊群到人群。摩西从羊群到人群，摩西回到埃及以后，开始了他真正服侍的生涯，40年如一日，艰辛忍耐地带领着60万大军，奔驰在旷野、贫乏、无水之地。在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当临近迦南美地的时候，他被拒绝进入他向往日久的迦南美地，他只能够看一眼，不能进去。所以这岂不都是因为人惹他发怒，违背神的命令，以致功亏一篑，进不了迦南地。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侍奉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问题。可是呢，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对象，它主要是神。我们借着侍奉人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侍奉，我们服侍的对象呢是人。如果我们对人没有兴趣的话，就别想服侍。我们不能够只是做一些事情，在教会做一些事情而对人没有兴趣，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为人。如果是我们对人没有兴趣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人很讨厌，我们可能就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服侍的服侍的对象是人，我们要对人有兴趣。如果讲给你们听的话，也许你们不相信呢，也许也相信。我自己是服侍主做教会的牧师，做了5年才开始有兴趣。我不喜欢做，我觉得我没有做牧师的恩赐。我喜欢跑，我喜欢到别的教会去地方去讲道，因为讲完了就走了，什么都不管了。随便讲骂人也可以，是不是啊？跟他们要钱也可以，还是不是为我自己要，是为他们教会要，所以讲完就走。可是我有一年去加拿大一个青年这个夏令会去讲到，跟这个 teenager 讲，哎呀，我觉得很痛苦。哎，我年纪比较大了，那是30来岁啊，他们10几岁，啊，这个你想，这个有这个 generation gap 啊，有代沟。有 age gap， 还有 culture gap， 这个很多 gap， 所以就结果我每次讲完道也就被 gap 掉了，就跑到一个小房间里躲在那里，没有人，我坐在那里也没有人跟我讲话，那偶尔问一个就是 what's your name 就没了，就 that's all we talk， 所以觉得哎呀，这个做这个旅行步道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在上帝面前悔改，我说我要回到教会里面来，好好的做牧师。当我的心态改变的时候，5年以后，我发现啊，做牧师是这个所有的服事里面最具有挑战性的。所以在过去这我牧养教会30多年，2个教会，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肯离开教会。有别的机会，有别的工作要我去的，我都不要去。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牧养教会，因为我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礼拜，我都要面对着人，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人是上帝所爱的，人是我所服侍的。但是人呢，人终归是人。人各有不同，人有人不同的兴趣。那人多的时候很兴奋啊，如果你教会人数很多的，你很兴奋。但是呢，麻烦的事儿也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所谓的孤单的十架道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孤单，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些。那在我们所服侍的里面，我们碰到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 Gordon McDonald InterVarsity 的总干事，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提到的在教会里面会有这几种的人，看看你是哪一种人。第一种人他叫做 VRP， VRP 是 Very Resourceful People， 就是很有资源的人，他的资源很丰富。所以他给这种人呢，给三个 plus， 三个加号啊。这种人不多啊，这种人在教会里面不多，有的时候甚至于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我需要一个 very resourceful person 的话，我要到外面去找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的老师啊，你的英文最近这些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 mentor，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跟他学习，一个人你可以跟他领教，不一定是上课的老师，但是从他的生命，从他的服事里面你可以学到。那我在 Maryland 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有一两个这样的教牧同工，我们久不久会打电话，然后会出去一起去养场啊，去喝茶吃点心，然后聊聊天啊。他把他心里面的事情，他的重担啊，他的教会里的问题啊跟我讲，那我跟他讲，我们两个分享，就觉得很能够这个彼此鼓励啊。这样子叫做 very resourceful people。 那第二种人呢叫做 VIP，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ople， 很重要的人。那教会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平信徒领导 lay leaders， 或者是呢另外一个 pastor， 或者是呢你的 spouse 啊，你的配偶啊。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的太太可能是应该是你一个最好的 very important people。这个呢他给两个 plus 啊，两个 plus very important people。 我很感谢神，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我有 very important people， 我有很好的平信徒领袖，很好的长老，很好的执事，他们在教会里面负责所有的教会事工。我除了讲道跟教导以外，偶尔探访一下啊，其他的事情全部是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比较轻松。那这些人是 very important people。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一个 very important people。 第三个叫做 VTP，very trainable people， 就是很可训练的人啊，就是提摩太或者提多，是保罗的徒弟哈啊，这个 Timothy and Titus， 那这样很愿意受训练受教。那我想一个教会，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受训练，我们常常需要学习，我也需要去参加一些的这个专题啊 seminars， 参加一些 conference 来从别的人身上来学习，那去选课，去找神学院选课。我在美国30多年，我有18年的时间每年都读书，我不是读 full time， 读 part time。因为我主要的时间在牧养教会，但是我每一年啊，最近大概这 从95年到现在这8年呢，我没有时间去选课。啊，过去的那些年，我每一年，所以我连着在美国一直读书读书，读了18年，因为我希望我常常受训练，我希望我能够跟这个神学界啊，我希望我能够跟这个教会其他的教会啊，世界的动向我能够取得联系，知道世界在做什么，一直学一直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VTP Very Trainable People。 然后第四种人呢叫做 VNP， 所以 VNP 呢是 Very Nice People。 这个 Very Nice People 呢只有他没有 plus， 是一个 zero。 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是fill up the pills， 每个礼拜天呢就来了，每个礼拜天都来，就坐在那里啊，就叫做做礼拜的人啊，来坐一下呢就走了啊，坐一下就走了，他也不管事儿，他也不说东也不说西，也不说也好也不说歹，那叫做 very nice people。 你讲什么他好像听见了也没有听见，你讲奉献他也不奉献，但是他平时总是每个礼拜会带个5块钱10块钱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5块钱，我只是猜的啊，因为我不会看人家奉献多少。就他这种人呢，你说什么他好像听见了也没听见，就是坐在那里 very nice。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教会很多这样的 nice people， 就很 sad， 就很惨。啊，这些人是不搞事儿，也不做事儿。啊，很多事儿是别人来做，他们只是享受。但是有这样的人也好，但是不要太多。我们怎么样能够 mobilize， 把这些 nice people 变成 the TP 可以受训练的，可以成为 important 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最后一个叫做 VDP， VDP 是什么？ Very Draining People， Very Draining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有要求的人。有的人要整天打电话给牧师啊，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打电话给牧师，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给你占去，孩子有问题也来找你，先生有问题也来找你，家里水管漏了也问你有认不认什么 plumber 啊，还有打电话问你说张三的电话是几号，李四的电话是，我不是 information center 啊，这样的人呢，他认为牧师是全能万能的，什么事情都来找牧师。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训练，就是说牧师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有时候最近也收到 email， 从外地来的，就找到我的 email， 就写一个 email， 他要到这里来，他需要找一个地方住啊，是大概是600多块钱的，又是有这个 private bathroom， 又是有厨房的，是吧？哦，我听了又很头大，我就好在我有一个行政主任，所以我就把他的 email 再转给这个人，我说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我说我跟你一样，我也不知道哪里找房子。那如果我有很多这样的人的话，那我该做的事就没办法做。所以我是分享一点我做牧师的过去做牧师的一些 frustration 啊。现在本教会没有这种问题，本教会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外面的教会还有的人会来，因为到 DC 去的话没有别的人认识，就认识 刘牧师或者他的牧师介绍他，那变成我要给人家找房子，那我是虽然很愿意帮忙了，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料，我也没有这个时间。那如果在本教会里面呢，这些人就是 very draining， 就是给你好像挤那个毛巾呢，都很挤干了。有一个教会成长的一个专家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有20%的人来做80%的事情，所以有80%的人在做闲站的人。我们希望今天神能够给我们改变这个 situation。有人刚才问有没有问题，我想休息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
就我们侍奉的时候呢，如果对人有兴趣的话，那么对侍奉呢，是对神也不会做到这个侍奉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我确实听说有一些信徒，就是因为牧师对他的要求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满足，所以他就也去教会了，就被跌倒了。
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也是一个成熟的问题。那我们对人讲话的时候要有技巧，要有技巧。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工作分配给人，那这个人可能是不适合做这个事情，那就是在英文叫做这个 Peter Principle。 Peter Principle 就是说 Peter 掉到海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在海上行走，不是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呢就盖过他的头。这个 Peter Principle 就是说，当我们安排给人请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要安排工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人的量，要知道这个人的能力。那如果是有的时候你会安排错，如果你把这个错的这个就是说不适合的这个工作不适合这个人，我们安排给他的时候，那我们要请他不做的时候，要需要有技巧。那说话呢，就要有技巧啊，不是针对着他这个人，而是针对着这个事情。那理解，让他理解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跟你的恩赐有一点不配合，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工作，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那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个案是怎么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长辈对晚辈讲话是没有 preface， 就是前面没有先给一点夸奖的话，然后把问题说出来。这个不是 manipulate， 这个不是垄断，而是说让我们接受批评的人或者被解雇的人晓得为什么，这样子他就能够心平气和。这第二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够成熟。当我们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以后就离开教会。所以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需要他自己经过一段时间，也许他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去另外一个教会，那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慢慢的成长以后，他就可以继续的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下去。
我想你说在你的教会你会找老师做很多事情你负责这个讲道和教导，我想你是一个很有福的牧师，但是我想也是你们教会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像很多教会也是在牧师刚去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好的长职同工我想问一下，在那种情况下牧师要怎么样来发展这些同工以及处理这些同工的事情。
OK， 好，我想这个是就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生命的问题哈。那如果我们去一个刚开始的教会，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神可能要集中在训练上面啊，训练看会众里面愿意服侍人当中有几个人开始训练。那我现在的教会呢，是我来的时候也可以说已经很成熟，就很成熟。我不是我开始的，是我开始五年以后去，五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传道人，没有全时间的牧师，所以我去等于是跟他们一起同工开始。那第一个就是我去到这个新的教会，我对已经存在的这些他们也有长老，也有执事，我跟他们是君子协定彼此尊重他们也晓得怎么样尊重传道人。所以这个教会27年的历史里面，就是在一种和气合一的气氛里面，彼此尊重的情况里面来建立发展教会的事工。然后前面那个教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老华侨开始的，然后老华侨就是这个广东人台山人，就最早的比较早期的移民，他们的父母亲是来美国盖铁路的，然后后来就来开餐馆开洗衣馆，所以那是这一批人。那我去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老华侨就是洗衣馆跟餐馆，然后就是他们的青年的一代 ABC。 然后在这个教会是 Pittsburgh 的教会，然后有一些的留学生留学生是香港跟台湾东南亚来的我是70年代在这个 Pittsburgh。 那这个教会就很特别老华侨土生的，然后这个台湾香港的这 graduate students 留学生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要讲三种话要讲英语，要讲广东话，要讲国语这个就不简单。那我感谢神呢，我这三样都可以讲三样都可以讲，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那我就发现我需要的是同工，需要的是同工，所以我就有三个弟兄这三个弟兄都是这个现在叫做博士后那个叫 postdoc， 他们英文叫 postdoc， 那三个弟兄都是 postdoc， 他们每个礼拜三的中午到我家来师母就煮中饭给我们吃我们四个人呢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那另外一批呢，就是这个英语的，那有两个是比较老的 ABC 那是他们那两位都比我年纪大，然后又跟他们变成好朋友，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些人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家里面呢，我住的家就是教会的家，叫做 church home， 教会的房子，我们住在那里，所以那就每个礼拜五有留学生的查经班，那我就在查经班里面跟这些留学生打成一片，也是师母也是常常煮饭给他们吃，就那过年过节也没地方去，所以我们家是从感恩节开始就一直吃到农历新年，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就跟这些留学生有很好的关系。但是这些人呢，就是借着圣经，借着祷告来栽培他们，慢慢就看他们成长。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原则，就是如果教会里面的信徒灵性不成熟的话，我不会请他做执事，我不会请他做长老，我要看到非常清清楚楚的做执事的人我们是有 membership 制度的两个人是需要 member， 这个 member 是要 accept 要接受教会的信仰， 要接受教会的规章，还有如果找弟兄做执事的话，我们要去探访他的太太，希望他的太太100%的 support。 如果太太说我才不理他了，我才不要他做了，那这个弟兄就倒霉。说 I'm sorry， 你的太太，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不要把家庭分开啊，先生去热心，太太去，或者太太热心，先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希望一家人全家服事。那这样的结果呢，我们选出来的长子都是对神有委身，对教会有爱心，愿意付代价。所以这样的同工团队下来呢，就几十年，20几年，快30年，就是一直蒙神的保守啊。我还有一个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么多服事的人，我们教会有30个执事啊，有8个长老，那我就发现这些服事的人，我有，因为我做传道人，我要观察呀，我要注意啊，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是向着神。那我就注意到这些人他们心都是向着神，都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啊，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表扬，为自己做事情，都是为神。所以就是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这个教会小的时候，也是从生命上着手，让他们生命受到一定的训练以后，那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啊，读圣经啊，读圣经祷告啊，受一些训练。我们常常开一些训练班，开一些训练班，让他们去参加，鼓励他们啊，在神的道上下功夫啊。下面我还有10分钟，还有很多要讲的。那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服事是侍奉神是一个挑战啊，侍奉神不是在外面做事啊，在外面做事你做完了可以不管，有人当然把工作带到家里去，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一般来说你做完了就完了。但是服事呢是生命，也是生命的投资，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你服事的时候，我想我前面讲到说，我今天讲的主要的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投资啊。所以那我讲这个摩西啊，现在回到摩西。那摩西在旷野40年受了训练以后，神就把他这个带回到这个埃及。到埃及去以后，他就到法老的面前，就向法老发出一个呼召，说这个呼声说 Let my people go， 让神的子民去，他们好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就承担了扶起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但是那照理说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又有上帝的印证在他身上，照理说这个服事就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但是不是。在他的服事里面，摩西也遭遇到很多的难处，那这些难处也是今天我们服事的人会遇到的。不管你在哪一方面的服事，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可能比较多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孤立，孤立。摩西在做这个以色列的领导的时候，他在开始的时候，他遇到他约父以前，他是一个人一手包办所有的，所以他的约父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这样做不行，你这样的话呢你也很累，你的老百姓也很累。但是问题是说，当摩西没有他的岳父给他这个指点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做一切的事情，他做一切的事情做得好的时候呢，人家也就是说你应该做，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就批评他。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呢，你这个一个服事的人呢，你常常会感觉很孤立。有人说做领导的命运是孤立的， 在这个爬，你爬得越高呢，你就越孤单。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高处不胜寒啊，好像是你高高在上，人家都好像望之莫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呢，特别是我们在带领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人前的痛苦更矛盾。在我们做 leadership 时候呢，就是说当你 one step ahead， 你在人前面一步的时候 you are leader， 如果你 ten step ahead 的话呢，你就是 martyr。 所以说你不能，如果你走得太快，你离人太远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寻道者，因为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跟得上你。那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带一个头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多远，免得人跟不上你，你会感觉你很孤单。做一个带头的人，做一个服侍的人，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周围没有人做的孤立感。我常常有这种感觉，我去一个聚会啊什么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先坐下来啊，我一个圆圈，如果我先坐下来的话，两边肯定没有人坐啊，因为孤立了，大家都会把领导者孤立起来。那有的时候位置不够了，有的人如果有人坐在你旁边，会有两种表达，一个是哎呦坐在牧师旁边很紧张，一种，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说哎呀很荣幸能够坐在牧师旁边。那我心里想，我也是人，有什么不同？但是很奇怪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呢，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对权威的一种恐惧啊，所以怕权威就会有这种的。所以我们当你做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当你服侍的时候，你会感觉被孤立。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孤立者，大家知道谁吗？大卫。大卫有首诗歌叫做我像房顶孤单的麻雀，是吧？好，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啊，这个圣经里面孤单者很多了，耶稣也是。耶稣在可西马尼园，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在最重要的时候，耶利米说听到我哀哭的人有人啊，安慰我的人无人啊。以利亚也是一样，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个是服侍的人，带领的人，还是命运，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每次当那个啊被孤立的感觉来到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是你跟你的一个，如果你结婚的，我希望你跟你的配偶是一个好的 partner。如果你没有结婚的，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能够找到一个 partner， 一个导伴，让他跟你能够来分担或者分享你的重担，分享你的啊祝福，神给你的祝福。第二个我们在服事的里面的挑战就是批评。摩西被人批评，在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是讲到他的哥哥跟姐姐。这里说摩西娶了古示女子为妻，米甸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示女子就毁谤他。这里讲到毁谤， 那有人说，如果你不想被批评的话，你就不做人，不做事，不说话。Be nothing, do nothing, and say nothing. Even that, 人家还是会批评你。批评你 ，say nothing, do nothing, be nothing. 所以批评是我们人生活的一部分。请问哪一位没有批评过人？举手。哪一个人没有被批评的？请举手。也许你不知道，人家背后批评你。我从来很少听到人批评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背后批评我。有的时候从别的人口里面听到他们在讲我，还有的人说你不要告诉他，结果就告诉我了，所以转一圈走了。对，没有人不被批评，没有人不批评人，也没有一个服侍的人不被批评。如果你要服侍的话，你肯定会被批评。那地位越高的人受批评越多。那这个 President Bush 整天给人家批评哈，所以地位越高受批评的越多。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被批评的人？举三个例子。一个施洗约翰，人家说他被鬼附。耶稣，然后说他贪食好酒，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摩西跟黑人结婚。古诗女子是黑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服侍的人都会被批评。有的人被批评以后睡不着觉。老实说，我被批评的很多，很多人批评我讲很多话乱七八糟，有的人写黑信来骂我，这个打字的用这个 single space， 你写论文是 double space， 它是 single space， 然后打字英文打字四个 page 来骂我。也有人写中文的 20 page 写信来骂我，你看我多伟大，那么多事情可以骂的，写20个 page 来骂我，你说我多少的事情可以骂。那有一个牧师说了这么句话，他有人批评他完以后，他说感谢主，你所说的还没有我不好的一半，我还有很多你没有提到的，所以感谢主。那我也感谢主，我也学了，就是当人批评你的时候你要反省，如果是你的错你要改正，如果不是你的错管他干啥，对不对？人家说你贪污，有人说我贪污，我想一想我都没有贪污，教会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知道，我从来不去碰，我也不去看，我也不去 sign check， 我都不管，钱都是他们数的。上个礼拜天圣诞节，你知道我们教会一个主日，不要传出去啊，一个主日奉献了7万多美金、感谢主啊，一个礼拜天就7万多美金。那我只看总数，我没有看谁奉献。他说有人说我贪教会的钱，我觉得随便你讲，这个不是我，所以人家批评我不是我做的，我不管，晚上睡得好好的，那打呼声很大。如果是我做的，那我就要悔改，我就要改过，我要谢谢他，谢谢他。所以让我们每个服侍神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不完了。 还有摩西面对的，还有怨言，大家知道哈，还有敌对啊，他那个可拉党的人来反对他啊，那些老百姓没有肉吃，就放向摩西发怨言啊，这些都是在服事的里面我们所要面对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服事的榜样。耶稣也受批评，耶稣也受攻击，耶稣也受敌对，耶稣也有也有难处，但是耶稣用他的生命做榜样，在离世归父以前，跟门徒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做什么？给门徒洗脚，谦卑的服侍，舍己的服侍，牺牲的服侍，隐藏的服侍，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所以圣经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做到最后为服侍的人而牺牲。如果每个人在服侍的里面碰到了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让我们常常转眼仰望耶稣，看他怎么样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这条服侍的道路啊，最终他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也让我们不管神给你的服侍是哪一方面，让我们用生命来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事工中有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服事当中能够学习宝贵的功课。感谢你用摩西一生120年的时间，你塑造他，你操练他，你使用他，让他生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也让每一个人能够紧紧跟随主你的脚踪，让我们做一个甘心乐意喜乐服侍你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